我在东宁市接待一些军事什么，包括一些社会人士，都是来问得了癌症怎么办？非常恐惧，非常不安，怎么办？才发现有多种原因呢、污染、雾霾、化学添加剂多少、食品安全的问题、生存压力问题、职场拼搏问题，就是这些种种因素加起来得癌症。得癌症怎么办？那世间人他就是他没有经过这个训练呢，因为他很贪恋这个生命呢。一旦这个身体得了癌症，他就像天塌了一样的，他就觉得非常恐惧。有很多人不是死于癌症本身，是死于这种恐惧的心理。然后像无头的苍蝇就到处治疗啊，也不分析，那就是过度治疗，开刀、化疗一次、二次。如果他不开刀、不化疗，可能还能多活几年，他越这么弄就死了一块。啊，于是检查身体，一检查身体就是几百个项目啊。本来平时活得好好的，哎，忽然又检查什么东西，又害怕啊！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生活在恐惧当中。有时候觉得众生确实蛮苦的。那不仅是社会人士对这个癌症的恐惧，问题是我们一些念佛行人，他碰到这个病的时候也慌的神呐、手忙脚乱呐、也有恐惧心呐、第一念头赶紧是求医问药啊，他就把阿弥陀佛大医王放在一边了。上次有个这个。一个出家人说：“这个40多岁得了癌症，还天塌那样的，怎么准备手术，准备化疗什么的。”我都很不客气地呵斥他了。我说：“你都是出家人了，你都像世间人一样的，你不觉得惭愧吗？你还这么怕死啊？我们厌离说不，从哪厌离开始？”从厌离自己的身体开始，这个身体有疾病、有死亡是必然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它，尤其是我们学大乘佛法、学净土法门的人，你都没有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它，那你就白学了。所以维摩诘居士他事迹的启示告诉我们，你又生病要厌恶这个身体，要发起一个心，我要得如来的身体。你得如来的身体怎么得？信愿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从莲花出来就是金刚那罗延的身体，就永不生病。你要通过生病当下要有这么一种觉悟，于是这个觉悟起来，这个病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不生病，身体强壮，像篮球运动员一样的，又没有什么出离心，那一天到晚都想着五欲六尘的事情。如果世间上一切众生没有八苦，他永远都在五欲六尘当中醉生梦死，所以八苦是三世一切诸佛成佛的真上缘呐。三世诸佛以八苦为师啊，成无上道啊， 所以这个八苦是成佛之本呢、你要通过这个苦难要觉悟要升华呀，而不是沉湎在我病啊我不得了啊我怎么去找医生怎么去活得长一点呢。我们对疾病的恐惧是来自于对死亡的恐惧，一切众生都是贪生怕死，动物也是这样。但如果这鸢飞鸾动之物它本能的贪生怕死，我们可以理解。但作为人是万物之灵，你还停留在贪生怕死的程度，你跟禽兽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你的智慧又在什么地方呢？所以真正的智慧是要对死亡的本质要求智慧关照的。何为生，何为死？佛教告诉我，生死都是我们幻化出来的，幻象是我们业力层面呈现的幻象。在我们生死的幻象的当下，有不生不灭的自信。这个涅槃身是我们的生灭法出来的东西，它有生一定会有死，但是还有一个不死的东西啊。那不死的那个东西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那个主人翁啊。你了解这个，你就要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而把这有限的这一期的涅槃身的终结，所谓的死，转换成一个法身慧命解脱的辉煌的时刻。但对这个死亡的恐惧问题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这是来自于我们无量劫以来的身见我执。为什么我们会有对死亡的恐惧？就是我们有身见嘛，我们执着这个身体的真实性嘛，我希望我这个身体多活多少年嘛，甚至要繁衍后代也是一个身见的延续嘛。而且这也是由于执着身体我的真实性，所以他就争取了很多的就我所有的东西嘛，拼命的当大官发大财，很高的名誉，得到了很多东西，这时候他是希望永远的拥有嘛。那死亡给他一个延续的中断，他就害怕了，他害怕来自于对身见的真实性的执着。但对于一个修道之人，尤其是道家之人，他已经是看透生死了，不会害怕了。当年的寒山大师，他在《径山杂言》里面，他谈一个什么事呢？佛经告诉我们，一切法如幻，这大家都晓得。但是你在幻化的境界当中不被它所转，那你这种主宰的力量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一切如幻，但是境界现前还是害怕，还是恐惧，这是心性上的一个训练。比如对死亡问题，死亡直面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能不能远离恐惧？这不是口头上谈的，这要有真实的功夫的。六祖慧能的一个公案，这在六祖这个坛经里面是谈到由于这个慧能祖师得了衣钵，这个分为南宗北宗这个神秀就在北方虽然这个慧能祖师和神秀大师这两个人都了不起，可能没有什么爱憎之分， 啊，你看神丘大师都向武则天推荐，要他去请六祖慧能来宫中供养，说明他没有爱憎之分的。但是他们的徒弟们那不一样的，徒弟们就很忌讳这个弘忍祖师传衣给慧能，天下人都知道是要影响他自己师父的声望，所以就买通了一个刺客叫行昌啊，张行昌来行刺慧能祖师。他是圣人了，有他心通，就预先知道有这件事，就把十两黄金先放在这个座位上，等夜晚来了，这个刺客就到了慧能的住的地方，就拿起剑就要砍。这个慧能祖师就舒剑就之啊，把头像伸出来，这个刺客三次挥刃了无所伤，没有反应。这个砍了三刀，这个慧能祖师说一句话啊，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筋不负汝命。砍三刀还说三这几句话，这个刺客就吓坏了，赶紧吓得扑通一下自己倒在地上了，吓昏过去了啊，很久才苏醒，就求哀忏悔，并且发愿出家。那慧能祖师就把十两黄金告诉他说，你赶紧离开啊，怕我这边的徒众啊知道你这回事，要跟你过不去的啊，说你可以以后一行而来啊，就是变个面目再来，我当勿当失受啊。所以这个行昌就听到这个赶紧开溜了，后来他真的是出家了，出家啊，具戒精进啊，以后还来到六祖慧能座下来学法，是有这么一个公案。这个寒山大师就想学学这个六祖慧能的定力呢，他就每天夜晚打开门来习这个观想，假如有人来借我的头，以欢喜心舍之。这也是训练蛮长时间的，一夜一夜，可能开始第一次想，哎，有人都拿刀来，自己把头这个舍出去，还有点不甘心或者有点害怕。哎，慢慢还真的觉得有定力了，有人拿刀来要头，能够很有定力的给他。那就是面对死亡离开恐惧，啊，那妇人有一夜呢，还真的境界现前了。这个，巡夜的报告说有个强盗进入了。那强盗来呢，来者不善的，肯定是拿了凶器的。这寒山大师很从容不迫，镇静。地夫来。就是把他叫上来，点上蜡烛，在那里正襟危坐，没有一点恐惧。那这个强盗都长得很高大了，一看这个一个和尚坐在那里很凛然浩气不可侵犯的样子，而且手里什么宝物都没有啊，他自己吓坏了，自己吓得这个匍匐在地呀。不敢进入。这个寒山大师说，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了，裤头到库房取200钱给他。哎，这个强盗拿到200钱就赶紧跑了。如果寒山大师事先没有这些心性上的这种面对这种死亡的这种训练，那可能碰到这个境界是很害怕呀。 所以这是要心性训练的，这是佛教。日本的武士道啊，那本书啊叫耶隐文书，这在日本称为是武士必读的论语啊。他这本书的作者叫山本长朝啊，生活的年代大概在清朝康熙年间，1716年。他原来就是一个武士，以后出家了，专门参禅的，所以他在寺院里面口述出来的。而这本书可有意思，他首先开宗明义就说，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一个武士要有常住于死的觉悟，或者甚至说武士道就是寻死之道。你看日本的武士他为什么对樱花那样的看重啊，他的飞剧呀、排剧常常去以樱花作为主题。樱花就是大它生长的最灿烂辉煌的时候马上凋谢，所以武士是把他的一生就是短暂的璀璨，无怨无悔的像烟花一样随风飘散。所以他对于死亡，这些真正的武士是有心性上的训练的。这本书叶隐，叶就是树叶的叶，隐是隐蔽的隐，它都代表武士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这个武士要隐蔽在树叶的后面。他在11卷里面谈一个公案，德川家光将军呢，有一个剑道教官叫柳生弹马手，那是一流的剑道大师。有一天有一个中下级的武士来向弹马手拜师学剑道。弹马手一看他的样子，他还是有诗人的这种眼力啊，他就对这武士说，据我所见先生已经是剑道老师了，说你学的是哪个流派的。这个武士说，我没有学过剑道。那个弹马手就说，鄙人可是教官了，眼力不会有错的。那个人还是说，小人确实什么也不懂。那个教官就说，既然你这么说，也许就是这样吧，但你一定是某种技艺的老师，因为日本还有一些插花呀、茶道啊，他这些可能到了一定境界，他可能这个气质都也不一样。他就猜测你可能是某个技艺的老师。这个武士就说，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告诉你吧。说是有一件事我是完全掌握了，就是还是我在年少的时候，我就升起了一个念头，说作为武士在任何场合都不能怕死。但这念头出来之后，实际上多年以来还是面对死亡会有恐惧，所以一直跟这个死的念头缠绕了多年。渐渐的就达到了完全不为死而恐惧的程度。先生是不是指这件事情？那这个教官一看， 就完全是这样。见道的秘诀就是不怕死啊。先生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你不需要再学习技巧了，你已经是优秀的见道老师了。所以一个真正的武士，他要对死有种彻悟，所以他们要训练，每天要把自己置身在死的状态当中，每天早晨起来身心安静。他很多的武士都是参禅的，都要坐禅的，所以他在擦拭他的兵器，弓箭、洋枪、大刀、锋刃的过程当中，就得要观想自己被卷入大海的波涛，或者跳进了大火，或者身体被雷电击中，或者大地在震动啊，或者从很高的悬崖跳下来，或者病死，或者猝死。他要观想这些，把自己置于必死的状态当中，反而心平静下来了。所以他是每天早上还没有起床就准备着死。那这种训练让他产生一种力量。这个剑道师他有一句，舍得了皮肤就能够得对手的骨头，舍得了骨头就能得对方的骨髓，舍得了自己的骨髓就能要得了对方的命，生命。你得要舍。所以这个怕死的就怕对到不怕死的，你不怕死反而有生存的机会，你越怕死死得越快啊。如果也碰到不怕死的，那就是棋逢对手了啊。他把这个心性推到极限，实际上你面对死亡不恐惧的时候，你向死而生。中国兵法讲置之死地而后生啊，你破釜沉舟了可能就以一当十了，我没有退路了，你有退路就不行了。那一个武士，人家对死亡都没有恐惧，念佛行人还对死亡这么恐惧，我们何能称为敬业行人呢？何能对得起阿弥陀佛啊？我们完全是被自己的烦恼生见我执所控制了。我们的厌离娑婆不及格啊，不及格你就感通不了佛力呀，这是一桩大事啊。所以为什么以欢喜感恩的心迎接临终的那一刻，我们敬业行人不仅对死亡不恐惧不害怕，而且是欢喜的心，感恩的心。欢喜什么？这是一个牢狱，我出了牢狱了。这是个火宅，我到清凉池去了。我们在这里痛苦的那种孽报身，我转为金刚那罗延的如来的身了。我的生命有一个本质上的升华跳跃了，我们真的大便宜了。欢喜都来不及，你还害怕什么呀？而且是感恩的心，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巨大的转换，转凡成圣，这完全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大恩赐啊。所以一个真正的念佛行人，以他欢喜心感恩心来迎接他临终最后的一口气，他是面带微笑走。我们在助念的很多地方，不是像世间人死了人啊，在那里抢天抢地的哭啊什么的， 真正往生的家庭那充满着办喜事的这种氛围，每个人欢喜，还能呼天抢地吗？所以我们平时就要修实相，要把自己处在死亡的状态当中，每一天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如何是真的修实相？当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个比丘回答，我的生命只有七年。佛说，你是放逸修实相。有的比丘说七个月，有的比丘说七日，有的比丘说六五四三二一日来修实相，有的佛都否定，有的比丘说就在一时寝吃饭一顿饭的时间否定，最后有个比丘说，我这口气出呼出去不忘它能吸进来，与吸进来的气不忘出去，这就是说人命在呼吸间。所以佛才赞叹，真是修实相，唯不放逸比丘。所以生命就在呼吸之间呢，你在修死亡之相啊。这个修实相非常重要，你不，如果我们还是认为我的寿命很长，我身体很健康，你必然会对世间的五欲六尘产生种种的欲望。所以印祖为什么要写一个死字啊？学道之人念念不忘这个死字，则道也至诚。车务大师也说，沙门者学识者也，沙门修道人就是要学这个死字，要觉悟这个死字，要超越这个死字，要转换这个死字。我们不能怕死，不仅不怕死，而且我是把这个死亡的一颗转为我从人法界这种苦难的娑婆世界转为佛法界至为庄严极乐的那种彼岸的辉煌的稀有难逢的那一刻，一定要建立这个心态。你这个心态建立，才说你在这种病苦和死苦当中升华出了这个难得的愿力，这个愿力就是愿的快乐，这就是生死心切的这种表现。